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前段时间呢看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画面啊，一家中国企业接手了俄罗斯的项目，招了不少中国人去干活。按说中国人不骗中国人是吧，谁知道到了国外以后呢变成了中国人专坑中国人。这些工人干了几个月的活却拿不到工资，于是大家上街游行，而且还打出了俄文标语普京救我。这家中国企业不查不知道啊，一查发现这家企业身上已经有数不清的官司了，所欠的工资不计其数啊，最多的居然欠了六年之久。看来不是到了外国以后才开始坑自己人的是吧，而是表里如一，一直都是一个德行。这家企业是什么玩意儿我在此就不多说了啊，值得说一说的呢是咱们中国工人们的做法。因为是在俄罗斯被拖欠了工资，受了委屈是吧，所以这些人要找普大帝帮忙要工资。说起来啊，中国人这种告御状的思维由来已久啊，直到今天仍然是根深蒂固。关于告御状呢，咱们在很多戏曲和影视作品中会经常看到啊，某个老实人遭到了恶霸的欺负，县官和恶霸沆瀣一气，导致老实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一段时间之后，皇帝出巡到本县，于是百姓就写好了状纸，跪在车驾前拦路喊冤。然后圣上了解情况后，顿时龙颜大怒啊，处决了作恶之人，还了百姓清白。最后所有人山呼万岁，大喊皇上圣明。在影视作品中这种桥段很常见，但很可惜在真实历史中这种情况少之又少啊，要是真的惊扰了皇帝的车驾，没准皇帝第一时间就想把你大卸八块。那么历史上人们都是怎么告御状的，拦路喊冤又为什么会被皇帝零容忍，是吧？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在中国古代啊，普通人要是觉得自己有冤屈或者不服判决，不信任地方官员，甚至觉得问题本身就是朝廷的问题，那么都可以直接跑到京城去找皇帝申诉。这种做法呢有个正式的名字，叫做义缺论事啊，老百姓一般就说告御状。在周礼中就记载了告御状的渠道啊，这玩意儿被称为是鹿鼓之制和废时听词。鹿鼓设于宫殿外，百姓击鼓可向天子申冤，然后废时呢是宫门外的红色石头啊，百姓击打废时可表达冤情，由官员听取并上报。到了两晋时期，皇宫门口的登闻鼓开始出现啊，隋唐建立后又设立了专门的信访机构登闻鼓院，标志着这项制度基本走向成熟。群臣吏民如有冤情或是有重大的事件汇报，都可以前来击鼓啊，到时候自会有人接待。在原则上呢，各朝都给老百姓留下了告御状的机会，是吧？应该说登闻鼓的出现确实弥补了不少封建王朝的司法漏洞。比如这个唐德宗年间，陕州观察使卢越家中发生了财产纠纷啊，他的小妾裴氏生了个儿子，但是他死后正妻没把财产分给庶子，于是小妾就开始告官，然后这个侍御史穆赞负责审理此案。按照这个唐律疏仪的规定啊，甭管是嫡出还是庶出，财产诸子均分啊，可实际执行起来呢却没有几个人遵守法律，人均法外狂徒，是吧？于是穆赞决定严格按照法律执行。然而他的副手御史中丞卢昭想要按照习惯法审理啊，把这个小妾扣上一个刁民的帽子打发回去就完事儿了，但是被穆赞严词拒绝。结果没想到这个卢昭的后台非常大啊，跟当时的宰相窦参是一党的，经过上报，宰相觉得这个穆赞这点小事儿都不听话，留他何用，于是便找了个理由把穆赞下大狱了。然后几人一起做伪证啊，说这个穆赞以权谋私，收了小妾的贿赂，所以偏向小妾，而且呢对他进行刑讯逼供。很快穆赞就屈打成招了啊，距离最后判决只是时间问题。关键时刻，这个穆赞的弟弟穆赏敲灯闻鼓告御状啊，消息直达天听，皇帝让三司重审。最后审理的结果是根本没有穆赞受贿赂的证据，但是宰相一党势力太大，也不太好官复原职，于是对穆赞的处理结果就改成了贬到外地做刺史，直到宰相窦参倒台之后他才开始升官。可以说多亏了穆赏能够告御状 是吧？要不然受贿罪一旦真的成立，穆赞的政治生涯就彻底完蛋了。当然了，这登闻鼓除了有断案平冤的功能之外呢，他还能选拔贤能，广纳谏言啊。统治者认为科举制度没法从民间选拔出全部的人才，因此登闻鼓也是一条谏贤纳谏的通道。甭管是在朝官员还是民间贤才，都可通过击鼓上奏的方式向皇帝提出治国方略，举荐可用之才。懿宗时期的诏书就明确提过啊，这个朝廷设置登闻鼓，本意在思广谋游，用洪峰教鼓励天下贤士勿韬立国之谋。到了宋朝以后啊，这个登闻鼓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下情上达的作用。太宗太平兴国九年，开封府有一个刘寡妇寂寞难耐，和人通奸啊，让刘寡妇难受的事呢，偏偏她的死鬼老公还留下了一个叫王元吉的儿子。他担心自己的奸情败露，于是就派人去开封府诬告王元吉忤逆，想要毒死自己。开封府受理此案之后，听信了刘寡妇的一面之词，把王元吉抓来屈打成招。后来此案送到了司路司进行司法复核，然后这个当差的人呢比较负责，觉得此案有很多漏洞，于是就奏请皇帝裁决，对王元吉免除死刑，改判有期徒刑。虽然死罪是免了，但是活罪依旧难逃啊！这个司路司拿到判决结果之后，就准备对王元吉执行杖刑，但在行刑时，王元吉大叫冤枉，他的老婆张氏也在击打登闻鼓申冤。如此一来，此案就要由宋太宗赵光义亲自受理了啊，最终赵光义查明了案情的真相，王元吉得以平反。除了处理这些冤假错案之外，登闻鼓的服务范围呢还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啊，甚至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大家也要拿来跟皇帝说道说道。同样是在宋太宗赵光义时期啊，京城一户人家里的家奴把一头母猪弄丢了，然后户主觉得让家奴赔肯定是赔不起的，要是这么不了了之的话，自己还要遭受损失，是吧？必须得找个人来报销。于是思前想后，他脑袋灵光一现，觉得我这头猪既然丢了，肯定是丢在大宋的土地上的，对吧？到时候甭管是被人牵走养，还是杀了吃肉，都算是为大宋的人民服务了。既然自己的猪是为大宋的人民服务，那么就得找人民的代表说道说道，是吧？那么在古代，这至圣至明的大宋天子肯定是当仁不让的人民代表了，所以这笔钱还是让官家报销最合适。在场的人听了之后都十分惊讶啊！毕竟皇帝日理万机，哪来的闲工夫帮你处理丢猪的案子？然而太宗皇帝听说后，非但没有生气，反而赏赐钱财给他报销了。事后很多官员都十分不解，毕竟屁大点事儿就来找皇上来撒泼打滚，一定是刁民，是吧？不给他打八十大板就不错。但是宋太宗这种领导的脑回路肯定和下边这些人不一样啊！赵光义觉得这种小事儿也敲登闻鼓告御状，确实十分可笑。但是既然要治理天下，又设立了登闻鼓这样的制度，就一定要多听百姓之言。就比如这件小事儿，他要是也能替百姓处理好，那么天下就没有冤屈了，百姓自然也会更加信服皇帝，对吧？因此这场案件就在皆大欢喜中走向了结局。当然了，让皇帝给报销猪只是极个别的案例啊，更多时候告御状还是要禀报重大事务，而且呢，告御状是有一套严格的制度的，要是告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你就要挨一顿板子啊，要是诬告的话，严重者将判死刑。像宋太宗要猪的那位，也就是因为皇上心情好，所以才免了皮肉之苦。要是赶上皇上心情不好，或者干脆就是胡说八道，那么问题可就没这么简单了。宋真宗时期，寇准官拜宰相，有一天皇宫门口的登闻鼓响了，敲鼓的是一个叫申宗鼓的平头百姓，然而他递上来的状子却让人大吃一惊。他居然状告起了当朝宰相寇准，说寇准结交安王赵元杰，意欲图谋不轨，这可是会被诛诛的谋逆之罪，是吧？这个寇准肯定是没胆子做这件事儿的， 但是这么大的屎盆子扣上来了，他也确实无处自证清白，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关键时刻，另一位宰相毕士安出面帮助寇准化险为夷啊，他二话不说直接把原告申宗谷扔进了大牢。毕士安让人传话给他，你一个普通老百姓，又不是听床师当朝宰相和王爷的事情，你怎么可能知道的如此详细？这个申宗谷也是怂，是吧？光是看到这些刑具就已经给他吓尿了啊！他直接回答毕士安，确实是有人托我办事儿。有了这份供述，毕士安一边向皇上立陈寇准没有半分谋反之心啊，一边按照宋朝法律将诬告的申宗谷斩首，此事才算是告一段落。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谁都知道申宗谷只是一介布衣，肯定是背后有人指挥才这么做的，是吧？可是甭管是毕士安还是皇帝，都没人说要彻查此事，抓到后台，对吧？这个原因呢，估计也是二人都看破不说破。这个寇准的能力强不假，但是人缘也是真的差啊，所以有必要让他难受一下，对吧？而毕士安没有深究，也是在告诉那些诬告的人，我知道是你们做的事儿，但是我也给你们面子了，以后办事儿小心点儿，别再出馊主意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节目呢先暂停一下啊，我呢给大家插播一条真正值得你放下一切来一趟的硬核游学。咱们一直有朋友说想跟着我认认真真的走一次真正有分量有文脉有风骨的路线，是吧？现在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这个5月15号到20号我呢会亲自带队去这个江浙进行深度游学。这不是普通的旅游，而是一次把江南文脉、千年建筑、近代史风云、海上丝路、海天佛国一次性集齐的顶级行程啊，能把这么多中国之最、千年孤品串在一条线里，其实是非常难得的。这次行程呢，我会带大家探访这个天一阁啊，它是亚洲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啊，明代孤本文脉根骨，是吧？真正的文人精神高地。然后呢，我们还会去到这个保国寺啊，北宋千年木构奇迹，无丁无卯屹立千年，是吧？是这个中国古建筑的巅峰之作，你只有亲眼见过了，才算是开了眼界。还有呢，就是这个西口蒋氏故里啊，中国近代史绕不开的关键地标，对吧？宁波博物馆和港口博物馆，从这个河姆渡文明到海上丝路辉煌，一座城半部华夏海洋史。再然后呢，咱们还会去往这个定海古城、鸦片战争纪念馆啊，触摸这个海疆风云，看懂一个民族的坚韧与沉浮，是吧？最后压轴的呢是普陀山啊，中国四大佛教名山啊，普济寺、法雨寺，是吧？这个千年古刹啊，禅意与灵气可以说是一生必至。这个行程的精华还有很多，我就不在此一一列举了啊。总之呢，您要是错过了，那真的是会遗憾。这个江南最后的文脉，中国最绝的古建，近代最重的风云，海上最盛的丝路，海天最灵的佛国，等等等等，是吧？这一趟咱们全部都能集齐。所以说这条线你这辈子不走一趟，你将来想起江南，想起历史，想起文化，你可能会感觉永远都缺了一块，对吧？咱们这次活动的名额呢非常少啊，您要是想跟我同行的话，可以直接扫描这个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点击这个商品链接啊，就可以报名了。好啊，那咱们继续说回到咱们的节目。敲灯文鼓这种事情，如果事情不够大，皇帝通常是派其他人处理，并不会亲自过问。所以如果自己有特殊的冤情要申诉，那就只能想辙走亲自面圣这一条路了。面圣的办法呢，也就是拦住皇帝的车驾啊，只不过这条路其实十分危险，基本上每个这么干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在元朝的法典治政条格中就记载了这么个故事啊，主人公没有名字，咱们暂且称呼他为好汉。这个好汉在宋末战乱的时候被蒙古人掠走，成为了奴隶，几年后成功赎身，成为良民。他获得自由后还不忘和他一样成为奴隶的同胞，希望让他们也恢复自由，于是就决定进京告御状。他既然要上访，找京城衙门走流程都太慢了，于是他就想找到权力最大的那位快速解决，是吧？所以这位好汉进京后没找任何衙门，而是想办法混进了给皇帝抬酒的民夫队伍中啊， 然后前进皇宫后竟然一路摸进大殿，大喊我要见皇上。这一声暴喝给时任皇帝忽必烈都快吓死了，赶紧召唤左右给他按住，交付有司审问，这是咋回事。经过审问，大家大致知道了好汉擅闯宫廷的来龙去脉啊。虽然这位好汉的诉求无比正义，各级官吏对他的遭遇也表示同情，但是他这么擅闯大内，跑到大殿里惊驾，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要行刺皇上。最后有司判决打好汉110大板，而忽必烈这边为了展示自己有好生之德，说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朕饶他一下，改成了107大板。好汉递了状纸，也挨了板子，可遗憾的是他的诉求并没有解决，毕竟这些奴仆都是蒙古人打天下的时候抢来的，皇帝要是强行把他们放了，就等于得罪了自己的基本盘，对吧？因此同胞们被掠为奴的命运并没有得到改变。在元朝时刑法规定，如果在陆府、州县、省部、台院都没能给自己伸冤，才可以找皇帝的车驾面圣。如果不经过前面那些大大小小许许多多的衙门直接拦住皇帝车队，那么就要论罪处理。到了明朝的时候，律法更加严苛啊，胆敢阻拦冲撞天子仪仗者，不论有无冤情，一律处以绞刑。擅入午门、长安等门喊冤者，若真有冤情，也要在露天待家1个月啊。1个月后如果还活着，再说冤情；如有不实，按轻重程度或绞刑、或斩首、或凌迟、或发配啊。清朝沿袭明朝的制度，连越级上访的行为都要重罚，更别说贸然面圣了。1757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就如此啊。这一年呢，是乾隆第二次南巡，赶上了黄河决堤，徐州百姓因灾家破人亡。尽管灾情惨重，但是乾隆依旧维持奢华的生活作风啊。沿路的官吏在明知灾情严重的情况下，仍然要搜刮民脂民膏，给乾隆爷送礼物、发红包。下面的地方官员都知道领导就是来游山玩水的，但是乾隆这个领导还总是要装一下，是吧？不断强调要深入了解各个地方的真实情况，要让地方官员说真话。既然皇帝都这么说了，那么地方官员就总有心眼似的，对吧？有一位已经退休的前江苏布政使彭家平便如实汇报啊，称遭受严重水灾，导致百姓生活困苦。乾隆听后就派出了一位钦差暗中走访，查看当地实情。然而另一边呢，这个说了实话的彭家平也让乾隆老大感到不满意。你一个退休老干部就应该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养老，怎么能够人老心不老，还跳出来干涉时政呢？就在这时候，有下邑县百姓张钦、刘元德先后前来告御状啊，控告当地官员赈灾不力。乾隆皇帝生平最讨厌的就是别人越级上访了。如果老百姓都有样学样，大家都这么干，那么大清王朝的政治秩序何在？更严重的是，在乾隆眼里，地方官员就是当地老百姓的父母，世界上怎么能有子女告父母的，是吧？所以他绝不会轻信这些老百姓告御状的一面之词啊！就像爷爷再怎么爱孙子，也不会让孙子仗着爷爷的宠爱反抗父母。换句话说，就是地方上有灾情，必须要层层上报，走这种告御状的路子，就是孙子找爷爷告状，就是忤逆父母，就是有人想利用灾情来破坏大清的统治秩序。于是乾隆下令将这两位告御状的下狱审讯，找出幕后指使者。经过严刑拷打，刘元德等人被迫供认啊，声称自己背后是有下邑县的生源段昌旭以及武生刘东镇指使，是这俩人给了路费让他们来告御状。乾隆听后龙颜大怒，立即命令前往下邑县捉拿这两人。然而在追查过程中，乾隆派出的钦差也回来了，带回来的报告是发现下邑县的官员确实贪污了赈灾款，并隐瞒了灾情。虽然乾隆最终罢免了下邑县令，但是对于告御状的刘元德等人，乾隆依然是严惩不贷。不久之后，刘元德、张钦、段昌旭、刘东镇等人被乾隆先后以不同的罪名投入监狱，而在抓捕段昌旭的时候还顺带抄了他的家， 搜出了几页吴三桂起兵反清时的檄文抄本，这事儿一下子就从告御状变成了重大政治案件。乾隆收到这个消息后大喜过望啊，他就知道这告御状事件背后必然是有一只看不见的黑手的。于是乾隆发出了两道命令，一是让两个被告官员戴罪留任，二是命令直隶总督方官成继续深入追查此案，必须把幕后黑手挖出来。等到乾隆准备返回京师的时候，就觉得段昌旭家里的吴三桂檄文很可能是从彭家平这里抄来的，于是乾隆马上召彭家平到京，问他家里有没有什么禁书。老彭同志颤颤巍巍的回答，家里有一些前朝野史相关的抄本，但一直放在书架上一眼没看。乾隆帝大怒，马上把老彭同志送到刑部候审啊。彭家平的儿子听说了自己老爹的事儿，连夜把家里的藏书一把火给烧了。盛怒之下，乾隆把牵扯到告御状案私藏吴三桂檄文的这帮人全部严惩不贷。这些涉案人员中，有的人根本不认识彼此，却被乾隆强行列为同党。最终撺掇老百姓告御状的段昌旭、刘东镇斩立决，彭家平父子私藏秘书，斩监后抄家即没啊，家里的田产除了够自己养家糊口以外，全部分发给当地灾民。事后乾隆还命令河南的布政使回报民意，看看老百姓对这个案子是怎么看的啊。结果当地老百姓一致认为彭家平这孙子死有余辜啊，圣上明察秋毫，英明神武，把藏在老百姓身边的大反贼给抓了出来，然后纷纷表示心里只有对圣上还不完的恩情，每天烧香拜佛祈祷咱大清江山万万年啊，并发誓以后绝不会告御状。可以说历史上真实的告御状与咱们设想中的大相径庭，是吧？百姓把希望寄托给明君圣主，而回过头来所谓的明君圣主却第一个拿你开刀。然而即便如此，中国社会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仍然培养出了根深蒂固的告御状思维，因为长期以来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是皇帝官员百姓啊，权力只有自上而下的管理，没有自下而上的制衡，百姓在官僚面前几乎是弱势到极致，是吧？俗话说破家府尹灭门县令，随便一个基层官员就能让一个家庭分崩离析。当百姓的正常渠道都被堵死的时候，他们本能的就会把皇帝当成救命的稻草，因为只有最大的人物才有动力有权力收拾下面的官员。与此同时，历代官方也在用这套逻辑教育老百姓，皇帝是明君圣主，爱民如子，而极个别官员是害群之马，并不代表全部。在这种思想的长期教育之下，就会形成一种不是皇帝昏，而是皇帝被蒙蔽啊！只要皇帝知道就会为我做主的复杂心理。在官方宣传和社会现实的双重作用下，皇帝就成了这个社会不公唯一的救命稻草。这也就是为什么明明大部分皇帝都在严格管理告御状的行为，但是老百姓仍然能形成告御状的思维。可悲的是，在缺乏独立司法和权力制衡的社会里，老百姓用这种自我献祭的方式向最高权力求助，竟然是千百年来弱势群体能想到的唯一手段和希望。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